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卑微绝望的小偷到最受欢迎的教师。您是否曾经感到人生没有目标，活着没有任何意义，甚至像行尸走肉一般浑浑噩噩，苟延残喘地活在世上呢？今天故事的主角夏丽云就是这样卑微地在晦暗扭曲的心灵中过着她30岁前的人生。而30岁以后的丽云又是如何走出黑暗，朝着光明大步地向前走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呢？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丽云的故事吧。丽云从小就体弱多病的，这让她的父母，特别是丽云的母亲，对她操的心比丽云的妹妹要多很多。尤其是丽云那个遗尿的毛病，让母亲和她自己都非常的痛苦。丽云不记得有多少次半夜里面，她又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全弄湿了。母亲一边快速地收拾着，一边大声发泄着情绪，那骂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时常在寂静的午夜，丽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拖累，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，心中常常冒出结束生命的念头，但是她却没有勇气。在学校里面，因为身体不好，丽云更是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，这更让丽云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。而伴随的自卑心和仇恨社会的报复心，也一点一点地在丽云的心中滋长着。初中的时候，因为觉得同学对自己不公，丽云就站在课桌上拿扫把打人。每当被父母冤枉了，丽云就会像发了疯似的歇斯底里地发泄。大三的时候，丽云的眼睛出了问题，这让她的心里更加怨恨，为什么命运对她不公，为什么自己这么多病痛，为什么受别人歧视。这时的丽云把心里的怨恨上升到了实际的行动，她开始有了偷窃的行为。有的时候，丽云会在大学的商场里假装买东西，然后趁着店员不注意，就把柜台上的商品装进自己的包里，或者买菜的时候顺手牵羊拿走鸡蛋。有的时候，甚至对丽云没用的东西，她也要偷了之后再扔掉。从别人的痛苦和损失中，丽云仿佛能感到获得了一点报复后的心理平衡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丽云当了老师，在第一个任职的学校里，因为大家都是混日子的心态，丽云也就得过且过，并且觉得心安理得。因为身体不好，一堂课45分钟，丽云只能站着讲10分钟左右，然后就必须坐在椅子上。课堂纪律不好，身子弱的丽云提不起气来制止学生，也就只能无奈地任由学生吵闹。而教学过程中，丽云和学生间的战火也是不断。有一次，她和一个初二的男学生发生矛盾，这个男学生竟然气到抢过丽云的教鞭要打丽云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女学生把丽云告到校长那里，要教育处通报批评她。就这样，丽云是学生眼中不值得尊敬的老师，而这种苟且偷安的教职人生转眼就过去许多年。30岁前的丽云就是这样在晦暗中过着扭曲的人生，浑浑噩噩中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考上的大学，庸庸碌碌中不知道怎样结的婚，浑浑顿顿中不知道怎样当的老师。至此，丽云的人生还没有跌到真正的低谷。在生下了孩子以后，丽云进入了更加绝望的困境中。因为生孩子的时候大病了一场，这让丽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。夏天她要穿着厚衣服，身体忽冷忽热，夜里她会失眠，白天则无精打采的，连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钟的精力都没有了，只好停薪留职在家养病。 那段时间，丽云经常是这个医院进，那个医院出，各种中西医都于事无补，甚至民间的小道巫术，丽云也尝试了，可她的身体却一直也没有任何的起色。丽云时常想，现在的女人生孩子，没有几个像自己这样生出大病来的，这让丽云更加的怨天尤人，想要轻生的念头不时地在她心中涌现。有一次，丽云喝中药喝到几乎要吐掉，她提着令人作呕的中药罐走在回父母家的路上，路过了一间口腔医院，门口正好在盖楼，她停下脚步，伫立在脚手架下，心中充满了惆怅。此时她多么希望脚手架倒下来，直接砸到自己身上，让自己来个短痛，结束这个卑微无助的人生。仅仅为着留着一口气而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时是1999年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丽云愁苦的人生走到这里，竟然迎来了新的转机。一天，一个朋友看丽云活得这么痛苦，借给了他一本书，朋友告诉他也许会有帮助，这本书就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当时丽云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，就看本书就能起作用吗？然而他这一看，一条崭新敞亮的人生道路铺在了他的面前。当看完《转法轮》以后，心中常年累月积聚的怨恨心结像是一下子被打开了，他明白了自己这一生的苦所为何来，人生终于豁然开朗。更可喜的是，他的身体在短短的几个月就恢复了健康，他不用再进医院了，也不需要再吃苦苦的中药了，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。这个时候距离丽云停职已有半年时间了。当丽云以崭新的面貌重返工作岗位后，他不再敷衍了事，而是抱着敬业的心态认真教学，做事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。以前学校开教研会回来可以报出差费，同事们都是尽可能多报几天，车费也是尽可能的多写。现在丽云再也不跟着大家这样做了，过去一堂课他只能站10分钟，并且任由学生吵闹，现在他不仅可以整堂45分钟站到下课铃响，还从过去那个受学生讨厌的老师变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了。在所有的老师中，学生给丽云的评分最高。教师办公室的清洁卫生过去都是找学生来做的，老师们都是翘着腿让学生们拖地。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丽云每天到了办公室就默默地把地拖干净。一个老教师看丽云这个样子，不禁赞叹道，看来法轮功是厉害呀，把我们这懒丫头教勤快了。学生常说丽云和别的老师不一样，有的学生私下里告诉丽云，年级只有你和一个受私塾教育的返聘的老师没有绰号，因为我们是尊敬你们的。同事的孩子是丽云的学生，同事对丽云说，只有你的话我女儿会放在心上，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省心了。学生送给丽云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，我为自己感到庆幸，在人生迷茫的时候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为我指引方向。老师，我会永远记得您。当丽云告诉一个男学生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的时候，这个男生一开始睁大着眼睛很吃惊，过后神情庄重地看着丽云说，老师，只要是您说的我都信。丽云不只是受到学生的喜爱和尊敬，在同事中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。丽云后来任职的学校是当地的重点中学，老师们为了职称奖金，人际关系搞得挺复杂，然而唯独对丽云，同事们经常赞扬她。年级主任常对他说，全校就你心态好，我要向你学。年级组聚餐，有个男同事对丽云说，夏老师，我很佩服你，你人很正，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吊儿郎当开玩笑， 在你面前我却不敢放肆了。2000年初，单位有分房的指标，据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，就一个名额，正好排到丽云。后来一个同事利用他和领导的关系好的优势得到了房子，同事都替丽云不平，劝他去找校长，说以后没机会了，不能太软弱。最后丽云没有去，校长知道自己做了不公，之后见到他都有点不自在。谁知半年以后又来了一个新房指标，说这回才是最后一次，校长二话不说直接叫丽云去填分房表。同事们都很惊叹，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地段是学校福利房中最好的。因为修炼法轮功，丽云也多次被中共无故抓捕。有一次，丽云因为跟路边的中学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而被抓进拘留所，拘留所里很多人被丽云的言行所感动。一个偷钢材被关进来的老婆婆说，这里面的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，老师你是冤枉的，和我们不一样。一个吸毒的年轻女孩说，阿姨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，我就不会有今天了，并说出去后一定找法轮功的书看。一个警察在丽云要离开的时候，用告别亲友一样的语气说，你自己多注意啊，我们走啦，以后要小心啊。丽云的丈夫是外资企业的副总裁，面对压力，他曾经多次挣扎着要不要和丽云离婚。2008年，丽云又被绑架到派出所，她的丈夫被警察打电话找去。丽云的丈夫平日里总是沉着冷静，遇事不惊，但是那一天，从家里走到派出所，十几分钟的路程，她的丈夫担惊受怕，心情恍惚，连膝盖流血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摔的。尽管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和压力，丽云的丈夫并没有选择和她离婚。他对丽云说，自己不会找到像丽云这样的好人了。他也从自己的妻子身上看见中共的瞒天大谎，所以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网站声明退出共产党，并且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给予丽云最大的支持。现在丽云走到了人生的不惑知天命之年，能够做着对的事情，有意义的活着，丽云感到很充实很幸福。听众朋友，夏丽云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